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节目时间了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啊，就是我们这个过去常常听说呀，在政治上啊，这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做帝国，对吧？咱们比如说一讲什么大英帝国啊，什么德意志帝国啊，什么大日本帝国啊，包括中国什么大清帝国是吧，大明帝国啊，都是这个帝国。当然中国用的更多的是王朝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其实王朝这个概念不是很确切。首先说中国古代都是皇帝嘛，啊，那皇帝的国家它就应该是帝国，那是不是就是说有皇帝的国家就叫帝国啊？然后呢，这个不是皇帝建立的国家，国王统治的国家就叫王国啊。你从字面上看是这么个意思，但实际上呢没有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啊，就是甭管是历史上古今中外的各个帝国啊，你包括这个什么古罗马帝国也好啊，什么波斯帝国也好，奥斯曼帝国也好，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大日本帝国、沙俄帝国啊，你包括中国历史上从大秦帝国一直到大清帝国，所有的这些帝国它需要有具备几个共同的特征啊，就什么样的国家才能配称为帝国啊。第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帝国一定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啊，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啊，就是多信仰，甚至多信仰，这样的国家才能叫做帝国。单一民族的它不能叫帝国，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唐朝跟吐蕃。吐蕃就是王朝啊，因为在吐蕃统治内，他的这个民族啊成分很简单，除了被他控制的这个西域和这个河西走廊啊有部分汉人，然后他又让这些个汉人强迫归顺吐蕃人啊，这个说藏语、穿藏装，那就被这个吐蕃人同化，那他就是一个王朝。所以你看，有的这个史书上说吐蕃帝国在极盛的时候不对啊，不是因为他的赞普，他的首领叫赞普，赞普就是王的意思，不是因为他是王的国家，所以他就叫王朝，不是，就是因为他不具备这个民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相反，大唐绝对是一个帝国，即便是安史之乱之后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它也是一个帝国，因为在这个国家的版图之内存在着很多民族、多种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显教、景教，多种信仰、多种文化啊，甚至有这个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华定居，有突厥人、回鹘人，什么这个昭武、九姓这些各个斯坦的民族在中国定居，所以这样的多样性的民族它才能够叫这个帝国，是吧？当然了，你要是这个对比这个近代的帝国的这个意思啊，你比如我们说这个德意志帝国，是吧？德意志帝国原来是他的皇帝由普鲁士王国兼任，普鲁士原来是一个王国，是普鲁士人，是吧？那后来他整个把德意志这个民族说德语的民族统一了之后，是吧？那么他建立起一个帝国。其实你看像南德，比如说巴伐利亚啊、福腾堡啊这些国家，它更亲奥地利，它跟普鲁士就风马牛不相及，是吧？它很瞧不起普鲁士人的，一直到一战爆发的时候，那个驻守在西部国境上的这些个普鲁士人都不被当地的这个民族所认同，是吧？他们都是天主教信仰，普鲁士是新教信仰，所以他们很不待见这个普鲁士人。你包括这个，其实希特勒也一样，希特勒是奥地利人，是吧？希特勒如果原来有信仰的话，他是天主教信仰。所以在这个纳粹党当中，他对于信新教的军官，他也不是，对于信新教的人，他也是这个二等公民那种感觉，他是推崇这个天主教信仰的，是吧？对于基督教他一开始也是迫害的，是吧？所以呢，你甭管怎么讲，你原来是普鲁士人建立的国家，你现在就是把这整个这个说德语的民族都统治进去了，除了奥地利之外，你勉强算是一个帝国，是吧？那包括大英帝国也一样，那大英国是一个王国，英格兰是一个王国，那大英帝国包括什么？包括印度人，是吧？信仰印度教的，包括很多穆斯林，是吧？所以它是整个占了地球陆地表面积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吧？占了地球陆地表面积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那么大的一个国家，3350万平方公里，这一块儿合起来叫英帝国，后来改名叫英联邦，是吧？它不是这个英伦三岛叫英帝国，是吧？当然，那个大日本帝国是有点 吹牛逼了，是吧？单一民族啊，然后后来当然啊，他也征服了朝鲜，征服了这个台湾，是吧？但是他叫这个大日本帝国，那确实是有点这个吹牛逼啊，因为他们文化也搞单一，他在朝鲜，在这个台湾也都搞同化啊，皇民化运动，是吧？包括什么李登辉啊，什么朴正熙啊，不都是皇民化运动的这种产物吗？这是有点，就因为他的天皇建立的国家，他就是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啊，这个帝国一定是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多元化的才能叫帝国。所以你看一次世界大战这几大帝国一解体啊，俄罗斯帝国，然后这个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一解体，在这些帝国的废墟上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啊，在帝国，那就说原来帝国是由这一大堆组成的，现在独立了一块，你也可见这个帝国它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属性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古今中外啊，这些帝国啊，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是有两点是相同的。第一点是排斥国中国，不搞分封啊。所有的帝国没有搞分封的，是吧？它基本上都是这种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甭管是罗马帝国也好，你中国的这个帝国也好，都是实行中央集权啊，由这个皇权至上来统合地方，没有说一个帝国是搞分封的。当然唯一的例外是神圣罗马帝国，但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罗马，更不帝国，对吧？就是因为它不是个帝国，它只是个名词儿叫这个，所以你别拿它举例。哎，神圣罗马帝国就搞分封，它不叫帝国啊，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这么个玩意儿。就为什么它更不帝国？就是你搞分封啊，帝国哪有搞分封的呀？古代的帝国没有，现代帝国也没有啊，是吧？你说大英帝国也好，大日本帝国、俄罗斯帝国是吧？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这个奥斯曼帝国哪有搞分封的？那都是这个。一个君主啊，一个就是统合这个国家，这种权力集中到这一个君主的手里啊。你像俄、德、奥这三国，基本上集中在一个君主的手里，包括日本也是，英国最起码是集中在议会的手里，那是英国议会立法，怎么着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是吧？他不能说你地方那个自治，否则你就干脆就闹独立去嘛。你像美国不就不同意这一点啊？不同意3000英里之外的暴君统治我们，所以美国就独立了，那是可以的。但是你绝不可能说什么事让地方自己干，那没有这种事儿。也就是说呀，如果你从这个统治形态上看，帝国普遍实行秦制而不能搞州制啊。其实你像这个今天很多联邦制国家，如果你愣套中国古代的这个政治制度，那它就是州制，是吧？地方自治，然后这个地方有地方的权利，这不就是州制吗？是吧？但是呢，其实这个帝国一定是搞秦制的啊。第三一点呢，就是强调一个什么呢？帝国的统治特别强调一个法统性，对吧？就我的法统是哪儿来的？中国历代王朝改朝换代那么多，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受命于天，是吧？尤其你什么本朝得天下的时候，自古得天下之政，位极本朝，全都是这话，对吧？每一个王朝上下都是自古得天下之政，位极本朝啊，我们是正统王朝。欧洲人就更强调这个了，是吧？最典型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啊，他非要强调自己的这个法统来自于罗马，来自于东罗马，来自于西罗马帝国，对吧？其实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啊。俄罗斯帝国，它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二个啊，第三个帝国啊，第四个帝国，是吧？西罗马、东罗马、神圣罗马、俄罗斯。俄罗斯为什么能称为帝国？因为它号称第三罗马，是吧？我继承的是拜占庭的法统，是吧？拜占庭灭亡了，我把这套继承过来，我是拜占庭的法统，所以我是第三罗马。你也就能明白啊，其实说到这儿，你也就能明白为什么欧洲人从来不把俄罗斯人当欧洲人，对吧？就是我们狭义上的欧洲，实际上就指的今天的这个就是欧盟吧，啊，西欧、南欧啊，西欧、北欧、那南欧，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南欧包括希腊都差点。就是为什么原来的这个就是欧洲人认为欧洲所有国家的法统来自于西罗马帝国，就来自于拉丁语帝国啊。我们原来是讲拉丁语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帝国啊，是我们今天的共同祖先。对吧？你别管我们是日耳曼人，我们是不是日耳曼人，还是什么别的民族啊？是蛮族，原来我们是蛮族，但是在 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这个我们蛮族也已经罗马化了，我们已经变成了罗马的什么雇佣军呐、啊，给他打仗啊，我们当成了他的军区司令啊，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已经把罗马帝国这一套东西完整的继承了下来。虽然罗马帝国崩溃，但是你看那个拉丁语在教会在什么医学这个方面一直在使用，我们把这一套法统完整的继承了下来。而俄罗斯先甭说他哪儿来的，就说他继承的那个法统，他继承的是希腊语的法统，对吧？你拜占庭帝国不是拉丁帝国吗？这你们听我讲的那个海洋帝国啊，现在还没播啊。如果你们听那个，你就能明白，它不是拉丁帝国，你是希腊帝国，对吧？你都是讲希腊语的，然后用什么西里尔字母，所以你在欧洲人眼里，严格意义上来讲，希腊人都不算欧洲人，更甭说号称继承了东罗马帝国法统的俄罗斯。哦，你娶个人家个什么过气儿的公主，好家伙，流亡的公主，还是皇帝的侄孙女什么玩意儿，你就继承人法统了。我的个天呀，那吐蕃娶了唐朝俩公主，继承唐朝法统了吗？那你不能这么干呢，是吧？所以你这就是胡来了。因此在这个欧洲人眼里，俄罗斯就是蛮族啊，就是欧洲以外的野蛮民族，尤其是蒙古基因啊，剥开壳一看里边一达达人的瓤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是吧？所以他们，你看俄罗斯人这个说我们是欧洲国家，没错，我们就是欧洲国家。但是欧洲人一说就是欧洲和俄国，对吧？欧洲和俄国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对吧？甚至在这个欧洲人的眼里啊，俄罗斯还没有土耳其血统纯正呢，对吧？土耳其正经还继承了这个东罗马的一些东西，他继承东罗马的东西都比俄罗斯的继承的多，他继承的东罗马的法统都比俄罗斯多，对吧？本身东罗马也不被西欧人看这个承认啊，要承认的话，不会十字军东征先把东罗马给干了，不可能这样啊。所以你好多这个今天的好多事儿，你都能在历史上找到答案啊。为什么这个欧洲人怎么看俄罗斯怎么不顾，怎么他们不顺眼啊？你是什么帝国的时候，俄罗斯帝国都是不成，变成苏联还不成，现在俄罗斯民主化了，所谓民主化了还是不成，为什么？这从历史上都能找到根儿啊。因此帝国是特别强调一个法统，再一个就是所有的帝国在文化上讲它应该是包容的，甚至是宽容的，是吧？你看这个罗马帝国呀，对这个占领区的这个是什么一个态度啊？什么一个态度啊？基本上都把你这个就是这个纳入到罗马帝国的体系之内，是吧？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就更明显啊。你看孔子，对吧，封王是在哪朝？是在元朝啊。蒙古人不重视科举，是吧？89年没开几次科举，你到北京孔庙，你看那进士提名碑没几块是元朝的，是吧？但是孔子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是在这个元成宗的时候封王，给他建庙，包括这孔子庙、先师庙，都是元成宗的时候开始给他建。反倒后来他的这个爵位，这个被变成到明朝变成至圣先师，反而他的后代只能袭公爵了。在元朝反倒是王。元朝所有的宗教统治者都重视，为什么？因为我治下疆域辽阔，各个民族都有，一其正不一其俗，这些风格我都得支持，是吧？甚至你看中国古代啊，咱们讲最典型的，对于西南地区啊，山高路远坑深那些地方，是吧？你看什么这个云南啊、贵州啊、四川啊、重庆啊，就这些地方，包括湖南的南部啊、广西的一部分，自古实行羁縻之策，分封土司。特别元朝、明朝这两朝啊，明朝的三宣六卫都到今天的什么缅甸啊，什么这个老挝有老挝宣慰司啊，缅甸啊八百宣慰司，是吧？然后什么这个泰国的北部都有这个。他设立宣慰司去进行统治，是吧？你说那个地方朝廷真能实际统治吗？其实统治不到，所以明朝都是西南屡屡叛乱，不断的得去这个平叛。打从这个明英宗平陆川啊，到这个万历三大征平播州杨应龙，是吧？这你听我讲明史，这个腾飞五千年明史都讲过那个内容，是吧？朝廷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平定这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说句不好听的话，鸟不拉屎，鸡不生蛋，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你要去平定，为什么？维护帝国这个大一统性和多样性啊，就是我们宣布那个地方啊是我们所有啊，我们就要拿出实际行动，包括乾隆爷两平金川啊，十大武功之一两平金川也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帝国它一定有多样性，有包容性啊，一定得有这个东西，它才能称之为是一个帝国啊。否则的话呢，你谈不上 是一个这个帝国。其实你包括咱们说打倒帝国主义，对吧？为什么叫帝国主义？其实你从古代的这个词儿来延续下来，它也是有这个道理的啊，因为它占地广阔，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多信仰。那你占那么多殖民地，你当然是一个帝国了，对吧？你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叫一个帝国呢？这道理也就是这么来的啊。好啊，那关于这个帝国这个话题呢，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下一期呢，想到什么更好的话题，咱们在会员节目里呢接着聊。谢谢会员朋友们。